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会从第三十节念到末了。好，我们请弟兄们先念，然后就姐妹们念一节，各做这样的来念。弟兄们先开始。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旨的意思。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照着你自己所应许的，在地上不管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以上奉你的名在那里聚集的时候，你就会在他们中间。主，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在全地上与所有与你奉你名聚会的地方同在，也与我们在这里的聚会同在。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聚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敬拜你。我们聚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盼望能够来张扬你的荣美，在你的面前来求问。主，为着你留下圣经给我们，我们愿意说，求主圣灵今天在这里也帮我们把你自己的话语再次解开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是单单从字句上明白一些什么，更是从心灵蒙你的开启。主，让我们里边的人蒙你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力量来面对明天。我们因为有了你的话，我们就乐意去遵行。主，愿意今天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和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运行，好叫每个心向着你是敞开的，是谦卑的，是能受教的，是愿意顺服的。愿主自己亲自的越过我们人一切的疲倦，一切的无能和软弱，施恩在你儿女们的当中。奉主耶稣的名求。这是第三次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思想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次我们讲到的是主耶稣当时医治了一个犯38年瘫痪病的病人， 让他全然好了起来。然后因为他当天医治这个人的时候正好是安息日，所以就引起了犹太人那帮宗教领袖们的一个质疑，他们说这个人怎么犯了安息日呢？因为他们很简单的把所有的信仰当成是一些程序，当成是一些该这样做不该这样做的规矩。弟兄姐妹，这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重在心灵和诚实，重在我们的生命是否跟这一位活的主有保持着活泼的交通，而不是你守了多少规矩，你懂了多少东西。更重要的是你心里有没有谦卑跟愿意来遵行神在你里边那一个的教导。第二次我们讲到的是因着犹太人听见耶稣在回答他们说，因为他们说耶稣犯了安息日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了一件事，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他们就开始起了杀机，他们想对耶稣的仇恨就越发的激烈，因为他认为耶稣竟然把神跟自己当作平等。因着这个问题，耶稣就用六个方面来证明，来说明他完全跟神是一样的。神怎样能给人生命，他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神怎样赦免人的罪，他也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他同样的把好多个方面他跟神同等的那个事实表现出来以后呢，在复活上，在审判上，知识上，他都跟神一样。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对他注解就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有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他就谦卑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非常非常完美的，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都是百分之百，不是每个占多少，是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这就是道成为肉身的奥秘。好，当他讲完了从六个方面来证明他与神是同等的这件事以后呢，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开始，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我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子的意思。他虽然与神同等，但是他取了人的形象以后，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都愿意顺服。他为了不要让人对他有半点的误会，下边跟着他就讲了有四个方面为他做见证。第一处他说到，你们曾经差人到约翰那里去，约翰曾经为我做过见证。约翰在当时是整个犹太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先知，很多罪人到他那里去悔改，但是当他看见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的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换句话说，
约翰知道他自己是神差来的先知，但是约翰没有办法担当人的罪孽，约翰也没有办法洗净人的罪孽，他更没有办法赐给人生命。所以当他看见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看见他所等候的神所差来的这个羔羊已经来到了，他就非常非常高兴的给他做见证，他的见证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且简单。他甚至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每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都必须从这里开始。如果一个人热心，一个人以为他能够侍奉神，而且以为真的自己能为主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没用了。他只能不断的看见是神的恩典，我竟然能够来这样的来认识到他，怎样的来给他解鞋带我也不配。约翰还为他做见证说，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位在我后边来的，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弟兄姐妹，约翰指出了耶稣基督的独特的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事工，他来要用圣灵给人施洗。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如果你的信仰只不过让你知道一些规矩、一些规条，让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努力去做好，肯定是没路的。你的信仰必须因为你谦卑在主的面前，领受了他的救赎，而且领受了他所赐给你的圣灵。圣经再三的告诉我们，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只有拥有了主所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人，他里边才有真正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觉得喜欢解释东西，其实约翰说起这一个用灵生的这个事以后，主耶稣自己也做过一点解释。主耶稣说过什么？我们之前说过的，在第三章，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但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在你里边，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无可躲避的知道。为什么？因为罪第一件事，他指证你心中的罪，他指证你连自己都不敢看的黑暗，他让你在主的面前悔改。严格的说，一个人说他信耶稣却从来没为自己的罪悔改的，很有问题。因为圣灵来就是叫人为罪自己直备自己，他不是像撒旦那种的控告。撒旦控告人犯罪是要把人打倒，要羞辱人，要叫人走向死亡。但是当圣灵来指证人的罪的时候，他光照的同时，他的光线就有医治之能，就把人引到得赦免的主耶稣那里来。然后他很清楚的知道有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里边。我常常说，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他马上已经拥有这种 属灵新生命的直觉，不能分析，甚至不能说明，但是是一个事实。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最少最少，你开始觉得，哦，我在以前所追求的，所认为好的，所认为很光荣的很多事，其实不是那件事。圣灵进入你心里以后，你发现很多东西是我在黑暗里没看见。你有时候偶然会继续的习惯性的犯错，但是每次你错的时候，你会心里极其的痛苦，你会懊悔，你会认罪，直到你从主那里得着他赦免你的平安。所以基督徒，你可以检验你的自己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犯罪了，但是没有半点愿意悔改，反而觉得我有理由犯罪，我有理由过我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你这个人生命很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会不断的重复的跟弟兄们讲到一些最起初就必须有的东西，因为今天我发现有太多太多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在过宗教生活，而不是活在生命里边。我盼望你我都不要掉在这种的陷阱里边。跟着主耶稣讲到第二个为他见证的事是在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耶稣指着他在地上生活时所做的事，指着那些的事情，他告诉众人，他说，我若不行我天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如果行了，你们纵然不肯信我，也当相信这些的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天父在我里边，我在天父的里边。你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般的门徒跟他在一起，他就对他们说，能够听见你们所听见的这些教导的，有福了。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听这些都没听到，能看见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有福了。以前许多历世历代的先知和义人想看也都没有看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还没道成肉身。所以当他道成肉身行走在人间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能够经常很清楚地说，我凭自己，我不做任何事，我所做的是我从我天父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我所做的是讨他的喜欢。他整个的人生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他说，神啊，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宗教思想就是我要给他祭物啊，我们常常看见一个人很喜欢这样的，对不对？有几次来就许愿啊，特别拜偶像的人啊，我常常说人家猪头三身啊，就许了许了，事情过了就没了。但是主一再的跟我们说明，他在地上他遵循天父的喜欢，他要神的旨意成就。他怎么说呢？他说，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你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来了， 是要来遵行天父你的旨意，甚至什么，甚至是需要上十字架这么的痛苦，他都能够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再痛苦的是，只要是神心意愿意的，他都愿意。这就是讨神喜悦的，他所做的工的一个最最宝贵的地方。所以他后来在跟门徒讲话的时候，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没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和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他们也恨恶了。我们有时候觉得人性真的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扭曲。主耶稣明明医治好病人，后边我们还继续看见他医治好，叫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叫瘸腿行走，叫大麻风洁净，叫死人复活。所有他所行的这些事，都证明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但是稀奇的是，就是他行了这些事，当时代的人，哪怕很有宗教热情的人，都起来反对他，没看见。他们只看见什么？看见他又犯安息日。弟兄姐妹，主在这里是藉着他自己所行的，是在警告我们，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同样的需要藉着他所做的功来认出他就是神所印证的那一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日常的事件，出现的人物，我们都必须有一个这样的敬畏主的心。只有一样东西我很喜欢，有些老人家告诉我这句话，我觉得很宝贵，基督徒只有一样东西，就是故意犯罪，故意违背神，你这个你要负责，你要悔改。除此之外，基督徒不怕周边发生了什么突发的事件，也不怕环境产生多大的风波，因为这些事都是我们的神在掌管的。他若不许可，我们一根头发也不掉地。所以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这样的对我们的天父说，藉着你手所做的功，我们要敬拜你。不管是我自己理解我不理解，我高兴我不高兴，但是我愿意天父你的心意能够被我认识，你的旨意可以不被我拦阻。所以他第二个说到的，他的见证就是我所做的功能够见证我是天父所差来的。第三个是在37节到38节，他这样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天父亲自给耶稣做见证， 如果我查考圣经的时候，就是在新约圣经里边，最少有三次，天父打开天上的云彩，裂天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最少有三次。我这里稍微提一下，帮助你拿回这些的记忆。第一次是当耶稣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在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要知道这一次是什么原因呢？当时主耶稣已经30岁，他已经出来他公开的侍奉，但是你知道整个旧新约圣经里边对耶稣前30年的记载非常非常少，只有短短两次。一次是他12岁的时候，一次是他12岁之前。圣经当时是用这样的话说，耶稣渐渐长大，身体渐渐强壮起来，然后智慧也在加增，还有神跟人喜欢他的心也在渐渐加增，这是写到他的童年。等到他12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去，因为根据犹太人，12岁已经到了，有点，我不知道你们那农村有没有，我小时候我的农村有哈，一个男孩子或者一个女孩子到了14、15岁，我们根据地方不同的风俗，就会给他开一个小小的 party。 为什么？说他这个人长大了，14岁或15岁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小孩子开始成人了。那犹太人比我们早一点，他们大概12或者13岁，他们就开始要成为了律法之子。他们在12岁前受父母的教育，受拉比的教育，但是12岁、13岁以后，他们要独立的成为一个能够追求跟读主的话语的人，叫做律法之子。那这样呢，当时圣经给他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欢他的心一直的在加增。因为12岁以后他不是长个了，对不对？他是长智慧了，所以把智慧放在前边。但是同时经常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神喜欢他，他不只是神喜欢他，人看见他也喜欢。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说一个信耶稣的人就会怪怪的，绝对不可能。耶稣在地上不只是没有人觉得他怪怪，他走到那里每个人都羡慕他。虽然旧约写过说他没加行美容啊，没多少吸引人的东西啊，那是说到他没有用外表那些东西来吸引人，但是呢，他的内在的性格，他那种纯真的本性，叫谁看见谁都羡慕。所以你看见在圣经中很多时候那些小孩子看见他就要跑过去，对不对？跑过去什么？想让他摸一下也好啊，想让他抱一下也好啊，甚至有些门徒很认真的就阻止那些人，不要把小孩子来，他烦死了，他忙死了，你知道吗？结果耶稣还很生气说：“不要阻挡这帮孩子，在天国里的就是这种人。”那我们看见他整个的30年的人生，就是圣经中只写过这么两次的两句话，但是到他受洗，他公开他出来的事工，公开出来要来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他到约旦河里受洗，他到约旦河里受洗，今天有些人误解了，有些人说耶稣都要受洗，我也要受洗，那你真的要小心， 你没资格跟耶稣一样说你也受洗。耶稣完全没罪，为什么需要受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耶稣受洗是他再一次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不断的降卑自己。他第一次从天上降卑下来做个人，30岁的时候，他再一次把自己降卑下来。他对神说：“我愿意跟罪人站在同等的位置，我愿意用这样一个人的软弱的身份来与他们来往，来服侍他们。”所以你才会看见后边在希伯来书会这样说：“他也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并且因为他亲自取了人的样式，就是要什么？要能够体恤人性一切的软弱。所以我们看见说，你有软弱，你有人不能理解的东西，不要怕，主也经历，但是主能理解你。他从来对以那些弱子有需要的人，他总是充满了对他们的怜恤和仁爱的心。所以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神就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他的一生，只要神这句话，就全部都值得了。神亲自给他下一个注解，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美好，就是这么值得天父的喜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被人误解，很多时候你觉得难处大得不得了，很多时候你做了很多好事没人知道，但是你也要记得，有一天如果天父也会对你说：“我都知道你是我喜悦的”，那真的这一生什么都值得了。这一生主的一句肯定，比整个世界的什么奖赏都要珍贵的多了。我们要记得，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好事坏事，要记得一个事情，你的天父在暗中查看，他一定会照着你暗中，尤其是你心中的那种的纯正来报答你。如果你我心中并不纯正，充满诡诈，充满险恶，充满自私，充满仇恨的话，他也知道。有一天他可能会问我，问你：“你忘记了我在暗中查看你吗？你怎么会这样做？你怎么会这样说？你怎么以为我不知道，一直不肯悔改？”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和提醒。第二次神裂天而说话，是耶稣服侍了3年多的时间，他带着3个他最爱的门徒上了变化山。到了这个山顶的时候，突然间耶稣粉身就变了形象，身体闪出荣耀出来，衣衫洁白如光。那是什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出来侍奉的3年多这个时间里边，他非常非常完满的遵行了天父的旨意。他在山上的时候，神给了他极大的荣耀。他在山上的时候，当时有2个人出现，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以利亚是整个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摩西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领袖。 这两个代表人物出现在耶稣的面前，在变法山上，圣经福音书有讲到一句话，两个人来跟耶稣说他要怎么离开世界的事。你记得以利亚升天的时候，火吃火马来就把他带走了，人能看见但是跟不了了，因为他完成了神的使命，神满意他就把他接走了，差了天军天使来把他带走的。那摩西呢？摩西活到120岁，耳朵还明啊，耳朵还灵啊，眼睛还明啊，还能走路，还亲自走到山上去，神亲自把他埋葬，不过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他埋葬在哪里。也许在那里他跟神说话说话，因为太好的朋友，说神就说好，那你就到我 家里来吧。两个这样的人物出现跟耶稣讲什么？讲他将要去世的事。也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时刻耶稣愿意，就在那里升天了，因为他没有半点残缺，他没有半点缺点，他没有半点东西可以叫他不能上天，他比这两个人更伟大。当时他的门徒彼得醒过来，看见这个图像非常美非常美，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在这里太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筑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比我们今天的人好多了，对不对？他想到耶稣当然必须租个棚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租个大厦给他吧。还有一个呢，给摩西，给以利亚，他自己不敢说，还一座给我自己。我们今天很多人一为主做事，就最好也有一座给我自己。但是当他这样好意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圣经怎么讲？有一朵云彩过来，刹那之间，摩西、以利亚不见了。然后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再一次，神裂天而开声给耶稣做见证说：“没有人类当中没有一个人配跟耶稣平排站在那里，他是独特的，他是完全满足神心意的。”后来事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可能摩西跟以利亚来跟耶稣说到该怎么样离开世上的过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要从十字架上离开。”他再次选择降卑的路，他知道这条路很苦，他知道这条路被羞辱，要被人用钉钉在手脚，用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必须闲在那里赤身露体的给人羞辱，给人辱骂。他选择这样回去，一个不断把自己奉献给天父，奉献来爱人的这位救主，难怪天父忍不住必须给他做见证：“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都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你记得吗？耶稣是有意思的拣选为你为我来受苦，来受死，来受耻辱的。如果我们还一直要自己的面子，要自己的名誉，要自己的地位，要自己的舒服，我们根本还不认识他多爱你，也不认识他多给你付出了多少。第三次，当耶稣下山的时候，他就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当时有一帮穷苦的人 有一帮小孩子，他们就非常高兴的在那里来欢迎耶稣，但是欢迎的队伍很特别，没有鼓角相送，没有旌旗，没有马队，欢迎他的是一队一排穷人，他们把自己的破衣服拨开来往天上甩上去，然后铺在地底下，让耶稣所骑的那一条驴可以经过。他们去路边采了许多的树枝，在那里当成迎接耶稣的旌旗。当时犹太宗教领袖非常非常生气，他们出于嫉妒，他们认为说这个人就来把人心都夺走了，我们怎么办啊？但是当时代表当时文化最高的一群人就是希腊人，他们却找人来透过腓力对他说，先生，我们想见耶稣。腓力就把他们带到耶稣跟前，耶稣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指着自己将会这样被埋下去，将会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生命必须先被埋葬才有复活的可能。他同时也指出了所有我们这些跟从他要走他道路的人，这是唯一的路。他不是用许许多多的东西在旁边鼓励你说来哪这个来哪那个，没有，他告诉你要跟从主的话，你准备好吗？把自己埋到地里去，被人腐蚀掉，被人忘记掉。复活的生命不是你出来的，是神的恩典做出来的。而当这样一个最紧要的时候，耶稣就举目望天，他说，天父啊，荣耀你的名。耶稣不管面临多大的痛苦跟多大的事情，他只有一个心意，就是愿天父能够真正的得着荣耀。然后圣经说，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我还要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天父在耶稣的一生里边再三的给耶稣做见证，他不是，他绝不是一个平凡的或者殉道子那么简单，他绝对是自己非常有意识很清楚的拣选了这样一条道路，为的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为的是要叫我们这些人得救是清清楚楚的，不是偶然的。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极其可靠的，不是说因为人误杀了他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好处，没有那回事。他自己选定了这条路，他说，我有权柄把我的生命死去，我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所以他死了，埋葬了，三天以后神叫他复活了。刚才我们最早的时候唱的诗歌就是他今天活着，要活在你的里边，活在我的里边。我巴不得你我互相提醒，我们得着这位主真的是太宝贝了，他能够天天与你与我同行。你可以把你一切的需要告诉他，没有一个事情他是没看见跟没办法解决的。第四点， 我的时间完了，我要拖过你五分钟。第四点，他说到的是圣经也给他做见证，在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至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非常尊重律法，犹太人非常尊重神透过摩西来赐律法的智慧，摩西。所以主耶稣就直接的指到摩西他的名字，他说将来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望的摩西，因为他有指着我说的许多清清楚楚的话。摩西快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向以色列人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必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是像摩西，谁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就要讨谁的罪。在整个旧约圣经里边，每位先知都预言的说到耶稣要来，说到神要差遣一位救赎主来给以色列人。特别清楚的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他那里说到神对他们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需要个人教导自己的灵识说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在整个旧约，其实先知们，摩西也好，历代的先知也好，都指向着这一位要来的基督。但是犹太人一直看见，但是却不明白，听见却不知道。所以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很清楚把这几个方面来告诉他们，你们曾经到约翰那里去，约翰给我做过见证，你们看见我在地上行了这么多的事，这些事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证明我是神所差来的，神也自己给我做过见证。还有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你记得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两个门徒跟他走在路上，圣经怎么说？他就从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来逐个的来跟他们解释里边所有关于指着耶稣基督的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是神所喜悦的那一位，是神所立的那一位基督，我们当怎样的来信靠他，来顺服他，来听他的吩咐呢？所以他指着那些不肯信的人说，不是没有恩典给他们，是他们闭上眼睛故意不愿意看，是他们捂住耳朵故意不愿意听。但是我盼望你我既然都已经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学习做一个听他的声音，可以做一个仰望他，天天来仰望他，瞻仰他荣美的人。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我也藉着今天这些的主自己所说出来的证据，让你能够 完全的放下你心里的男主，而来相信这位耶稣，他真的是神能赐给人的最好，在他以外再没有别的救恩，也没有再好的东西神可以赏赐给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从许多许多的方面都证明你就是神所立的那一位，你的行为你的言行都叫人看见能够佩服，更是叫神忍不住的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主，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这些已经信你的人，你不只给了我们罪的赦免，你也给了我们一位圣灵，能够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巴不得说我们爱慕你的自己，爱慕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读你的话，我们能够明白里边为你所做的见证。主，愿这些话不要轻易的流过去，能够刺入人的心中，辨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给我们力量来更好的来跟从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